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我这个腿受伤之后，真的感到弟兄姐妹的关心，感到弟兄姐妹的爱，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来，然后为我怎么样，有很多弟兄姐妹也一直很关心我的腿。然后吴长老也亲自带我去看了一个中医。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感谢着，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可能会发现，就是今天我们这里没有 PPT， 没有这个 slide。那这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因为我昨天把这个 PPT 发给佳明的时候，我以为我发的是 PPT， 结果我发的是那个这个manuscript， 是那个草稿。所以今天我们就没办法看到 PPT 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 PC 的传统里面，没有 PPT。 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已经花了两次的时间讲马拉基书的第一章上次吴长老也给我们列出了很多在马拉基书里面神与人之间的对话，所以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很生动地看到，就是说在旧约的最后这个先知的这个时期，那么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破裂的一个地步，就是神与人之间这个约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破裂的地步。所以马拉基书的这个整本书，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是一个警告。那从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出，这是耶和华，这是马拉基的警告。但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漠视，但原文是警告的意思。所以马拉基书是其实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警告责备以色列人背约，就违背他们与上帝所立的约，这是马拉基书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在第二章的1到9节，我们就看到神首先这个责备首先是从祭司开始，说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是众祭司啊，祭司，所以是从祭司开始。然后祭司就是在第4节，我们有看到就是说与利未人所立的约。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么12个支派当中，祭司都是从利未这个支派当中出来的。所以祭司是谁？祭司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那么他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二章的1到9节，那责备祭司的背约，这不光是对祭司说的，也是对全部以色列人说的。因为祭司是个代表，他是宗教领袖，他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着2章1到9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1到4节是一个警告。那么1到4节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如果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那么这个就要把这个约中的福分变成咒诅，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然后又把你们牲畜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第4节就讲到这最后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你们重新记得，就是我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使这个约可以长存。所以1到4节是一个警告。那么5到9节就是5到9节就是回顾，从回顾神起初与以色列开始立约的时候开始。那么从起初开始的时候，那以色列还遵从神的律法，但是到第8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就开始偏离正道，然后在律法上使许多人跌倒。那第9节就是说这个背约的一个后果是什么，背约的一个后果就是被众人藐视，就是以色列人被众人藐视，被看为下贱。所以这是2章1到9节的一个结构。那么今天我们讲我们的正道主要有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生命和平安之约，在第5节里面，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生命和平安之约。那么神当初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不是为了限制以色列的自由，而是为了赐生命和平安给他们。那么第二点我们会讲到，就是背约的结果和最后神惩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二点要讲的。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在这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敬拜你。天父，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 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你的荣耀，能够看到你的荣美，主啊，也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真的是让你的话语能够带着能力，能够刺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能够刺破我们心中那坚固的壁垒，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生命和平安之约。那么在第五节里面，神对这些祭司说，也是对这些利未人说，啊，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祭司代表整个以色列，所以我们在后面我们就不再讲祭司，我们会讲以色列。所以在第五节里面，神对以色列说，我曾与你们立这生命和平安之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你们，我将生命和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和平安之约，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很明显的就是指的是摩西之约，很明显的就指的是摩西之约。那么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行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的脚下的时候，那么神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么神对他们说，就是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当中做我的百姓，做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摩西之约，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中啊，这个约中有约的条件，约的条件是什么？约的条件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要守耶和华的诫命，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是约的条件。那么约中这个，如果以色列人遵守了神的律法，遵守了神的诫命，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约的祝福。约的祝福是什么？就是生命和平安之约，他们可以得到那个永生，也可以在这世上得享平安，这是生命和平安之约。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遵守这个约，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摩西对他们说，我呼天抢地的在你们面前做见证，说如果你们没有遵守这个约，你们必要被抛到万国当中去，必要被赶散到万国当中去，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成为万民的笑柄。这是约的咒诅。当我们看这个摩西之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面看。摩西之约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当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面看的时候，是回到创世纪的一到三章，神与亚当所立的约。那么亚当我们知道是所有人类的先祖，是所有人的先祖。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是白人、是黑人、还是黄种人、还是 Asian，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先祖，就是亚当。那么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神与亚当立约，那神与亚当立约，那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亚当要去遵守神的话，要去顺服，要听从神的话。那约中的祝福是什么？那么亚当之约的也是一个生命和平安之约，那么这个生命和平安之约，那个祝福就是生命，是永生。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有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亚当遵守了这个约，他可以得享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永生。那亚当本来就得享平安，因为他本来在他犯罪之前，他就与神是同在的。所以这也是生命和平安之约。但是这个约的咒诅是什么？就是亚当如果没有听从神的话，亚当和夏娃如果没有听从神的话，那个约的咒诅是什么？那约的咒诅就是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对他说，你要吃果子的时候，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就是与神隔绝，是永永远远的惩罚，是在地狱当中，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永永远远的惩罚。所以这是约中的咒诅。让我们再看第五节，再往下看的时候，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说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是生命和平安之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你们，我将生命和平安，在这个约中我将生命和平安赐给你们。那说使你们可以随敬畏的 使你们知道可以敬畏我，畏惧我的名。然后在这后面第六节又讲到，真实的律法在你们的口中，真实的律法在你们的口中。一个守约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说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嘴里不说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去做，我们有没有使很多人回头离开他们的罪，离开罪孽。所以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有他口中寻求律法。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领袖，我们的嘴里要出耶和华的话，要传说神的话语，当存神的知识。所以人也当由他们的口中来寻求律法。所以当神与摩西立这个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立位人，所以神在回顾这个约，回顾神与这个，当神与摩西立约的时候，立位人是很敬畏神，他说是按照神的律法去做的。所以在旷野里面，当以色列人，当摩西上到西乃山上去领受那个十诫的时候，那么全会众就在下面拜偶像，然后金牛犊，见金牛犊。当时利未人，后来利未人就起来，就弟兄，利未人为神大发热心。我们在后来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后来也看到，就是当摩亚的女子，但巴兰就是用摩亚的女子来，就是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一个利未人菲尼哈起来，就拿那个枪刺透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利未人对神的忠心，他们行在那个神的道当中。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后来看到，当以色列就是飞成北国和南国的时候，那么在北国的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利未人都把他们的家产全部变卖掉，然后迁到南国犹大去。他们是为神的缘故，为神的对，为了是对神的忠心，他们前到那边去。所以利未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垂敬畏神的心，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他们是按照神的是来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利未人，即使他们再怎么样去遵守神的律法，他们都不是一个理想的，他们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守约者。因为他们都会有犯罪，他们都会有罪。我们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没看到，很多大祭司犯罪。所以，所有这些好的利未人，他们都指向一个，都指向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理想的守约者，耶稣基督是理想的守约者，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你们有圣经可以翻到腓立比书的二章，在腓立比书二章，就是二章保罗在这里说，就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啊，与神同等的，有神的荣耀，但是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全了耶稣基督的代表人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所以加尔维在《基督教要义》的第二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新约，然后最后讲耶稣基督如何以他完全的顺服来这话筒好像不是很难是有15的这声音。OK，
好，
那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第二卷就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就是来讲旧约和新约，然后讲耶稣基督就是如何以他完全的顺服来成全了摩西之约，来成全了旧约。那么加尔文说，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有的时间，从他降世为止的时间，一直到他受死，最后到他复活升天，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是耶稣基督的顺服。
都是他在地上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在这地上完全的顺服，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顺服就是就是成全了亚当之约。因为在亚当之约之，亚当之约是神与人所立的约，那对人的要求，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完全的顺服。但是亚当失败了，但是耶稣基督代表人，代表我们，也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当他在这个约当中他顺服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这个身份，是以我们人子的身份，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是完全顺服，所以就成全了这个亚当之约。所以耶稣基督以他的顺服成全了亚当之约之后，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亚当之约的祝福，生命和平安之约。那么亚当之约的祝福，所有的祝福都沉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亚当之约的祝福。所以亚当之约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那里。那么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亚当之约的祝福，所有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那里。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如何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这个祝福呢？耶稣基督就好像是一个，用个比喻来说，就好像是我们 Walmart 前面的那个自动售货机一样。那么你去 Walmart 的时候，特别是天热的时候，看到 Walmart 前面有很多自动售货机，那里卖冰镇的饮料，冰镇的可口可乐。所以那个可口可乐是放在那个自动售货机里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个自动售货机里面得到这个，拿到这个可口可乐呢？拿到这个 soda 呢？那5毛钱一杯是吧？你可以投两个 quarter 进去，所以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soda。 所以现在所有的约中的祝福，神与人所立的约中的祝福，都是在耶稣，都沉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我们怎样从耶稣基督那里去拿到这个祝福呢？那答案很简单，答案很简单，就是嫁给耶稣基督，就是嫁给耶稣基督。所以在路加福音的22章，在耶稣基督在他受死前的那一个晚上，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拿起这个杯，他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这个约是一个灰约，它是个灰约。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是吧？是教会的。所以圣经里面经常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我们教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耶稣基督是丈夫，然后教会是他的新娘。那么在这个婚约当中，丈夫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新娘的，都成为妻子的，那么妻子所有的一切也成为丈夫的。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讲过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例子。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欠了一大笔债，当时我和我太太结婚，那我太太已经工作了，她银行里面有很多存款，所以她的存款就成了我的存款，那么我的债务就成了她的债务。那今天小白和小燕也一样，那么小白是，我知道小白在西门子实习，但我不知道小白有没有拿工资。那假设他拿工资的话，那么他所有的工资都是小燕的。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在那个约当中，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成为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所有的也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罪都成为耶稣的罪。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是背负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顺服所得到的那个约中的祝福，都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5章，那耶稣就用一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你们里面，常在我里面的，我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其实这个约的关系，我们如果往上追的话，我们可以一直追到那个三位一体的神的之间的关系。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就是一种类，我们只可以说是一种类似的约的关系， 就我们的关，我们的约的关系，其实上是一种类似的三位一体的神识，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那么圣父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这一点有点难，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可能要花点留点心，留点心去听。那么这三位一体的神之间啊，这他们是三个 person， 但是又是一个神。他们三个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这个在神学上它有一个词叫 perichoresis， 是一个希腊词，希腊的词，它的意思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当这三位一体的神他去创造这个世界当中世界的时候，所以他这个属性，他这个属性就留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神与我们世界的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神性是神性，人性是人性，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又是不可分割的，又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那么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耶稣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所以有一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候拿起那个杯子，他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个约到底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作为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每一个约的话都有约的条件，你必须要去遵守这个条件，你才能享受约的祝福。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约的条件是什么？圣经上似乎没说，但是我们从这个约的定义上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约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你要在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守约者。所以当我们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个悖约者，我们就是违背了耶稣与我们所立的那个新约。所以当我们守约的时候，那么这个约就是一个生命和平安的之约。他说我把这两样赐给你，我赐给你们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是永生，但它不是说我们在来世才能够享受的，而是说我们在今世我们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耶稣来了，耶稣说，他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生命是我们在现在就可以享受的一个生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么也我们也可以享受平安，在约中的平安。那么耶稣说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耶稣没有说你们在这世上没有苦难，他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在我里面有平安。那我们可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个约他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的时候，我们联系到我们自己，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约是个生命和平安之约，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没有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没有在患难当中在风暴当中能够享受那个从耶稣而来的平安，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悖约的，因为我们不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不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看第二节，那么神就责备以色列人的悖约，他说你们如果不听从，那对以色列人来说摩西之约的条件就是要听从神的话，所以以色列悖约的就是不听从神的话，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到第八节，你们就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然后不守我的道，在律法上沾寻情面。那么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沾寻情面，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关系，对不对？讲关系，我们中国人从小的时候就受这样的教育，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吧？所以我们讲哥们义气，我们从小就是看着水浒，然后读着水浒长大的，我们就是在水浒里面的梁山好汉哥们义气。那么这些东西本来是好的，这些东西是好的，因为圣经上也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我们的陈牧师彪哥他也有很多哥们儿，对吧？我也有很多哥们儿。那彪哥，比方说彪哥的哥们儿啊，王一乐，大家可能都知道，王乙、刘奇峰，他们都是很好的弟兄，他们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信任，能够在一起的服侍主，那这个是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面，我们把这个人与人间的关系，我们放在神的上面，我们是沾寻情面，我罔顾神的律法。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上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其实上是不敬畏神。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里我们也自己要去警醒。所以神责备以色列人的悖约，那么悖约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悖约的后果是什么？那么在第二节里面就提到，就是说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所以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的牺牲的肺、牲畜的肺抹在你们的脸上，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天没有享受在患难当中的平安，那是因为我们不在基督里面，那是因为我们背约了，所以神使我们在外邦人面前被藐视。这就好像是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做妻子，但是她心里却老是想着别的男人。这圣经上是有这样的比喻的啊。所以我们不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在世界里面。我们从身份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它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又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已然，又是一个未然，所以我们在已然未然之间，它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从身份上讲，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但是从未然上来讲，就是说我们没有完全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会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思想这个世上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想着世上的荣耀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在基督里面的。就好像一个女人，就好像一个妻子在思念别的男人一样，所以这是悖约。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没有办法享受在主里面平安，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在基督里面。很多的时候，那在约翰一书的三章里面讲到，就是我们只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在基督里面，另一种状态就是在撒旦里面。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就是在撒旦里面，你就是在恶者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平安，是因为我们在撒旦里面，是因为我们心里想着世界的事情，是我们心里想着世界的荣耀，是我们心里想着我们自己的事情。在星期五的查经里面，上周五的话，我在活水小组里面。那活水小组里面，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如何把福音带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上两次讲道里面，我讲就是说，讲的是如何在我们家里建立家庭的敬拜。那今天我要讲一个，就是如何要把福音带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如何从这个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从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那么弟兄姐妹都有分享，在活水小组的查经里面，弟兄姐妹都有分享，那么普遍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工作，觉得很累。我们每到星期三的时候，星期三晚上祷告会的结束之后就感到很轻松，以为第二天就星期四，然后星期五再磨蹭一下，就到周末了，就可以休息了。但是每到星期天晚上的时候，星期天下午的时候，那个心里就很压抑，因为星期一要上班，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查考了两段经文，那么第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神企图造人的时候，神给人的一个使命，就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治理这地。所以治理这地，所以神给人一个照顾，就是要治理这地。他说你们要管理天空的飞鸟，要管理水里的鱼，要管理地上的走兽， 要管理所有的一切东西，要管理这个世界，整个世界。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job。那么神给我们的一个job，一个工作，它的目的是让我们在工作当中能够去享受看到神在创造当中的奇妙，所以让我们在工作当中能够看到神的荣美，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奇妙，能够享受那个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敬拜神，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敬拜神，这是神给我们工作的一个目的，在创世纪一章中讲的。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改变了，就在第二章的时候亚当犯罪了，所以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被咒诅。那第三章的咒诅的时候，那么神就对亚当说，我要使这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这是个咒诅。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工作得很累呢？是以为那个咒诅，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对不对？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今天我们为什么工作得很累？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那个罪的缘故，罪造成的。但是感谢主，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咒诅已经被挪去，我们已经被救赎，这个咒诅已经被挪去。所以那个耶稣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六到三十三节，他在这里讲的主要的主题是你们不要忧虑。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讲的。耶稣就是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什么意思？它不工作，天上的飞鸟不工作，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然后他又说什么？他说，你看那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不劳苦也不纺线，他不工作，但是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但是耶稣基督是对我们信的人说的，他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因为对信的人来说，那个咒诅已经被挪去，已经被 redeem， 已经被救赎。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就是说飞鸟不种也不收，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天父都养活他。然后耶稣又说，就是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又说，何况你们呢？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从这个逻辑下来，我们就推出一个很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工作的话，天父也会养活我们。那其实圣经上不是在，耶稣不是在教导我们你们不要工作，不是这样。那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那么神给我们的那个工作是我们的一个使命。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能够养活自己是靠着你们工作得来的。耶稣告诉我们说，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所以工作是一种方式，是神所命定的方式。我们通过工作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工作就成为那个原因了，就成为我们可以养活我们自己家庭的那个原因了，就可以。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它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祝福，但是它不是那个原因，不是那个 cause。 那么真正的 cause 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很长时间，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还是一直相信，我们如果不加班，如果我们不努力工作的话，如果我们每天不加班到晚上十点钟，如果我们周六不加班，然后我们星期天下午不加班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老板面前得蒙赏识，我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工作，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养活我们的家人。今天我们心里面还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拼命的工作。那其实这是一种，其实这是，那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为了追求这世上的荣耀，那另外一种情况，这是一种小信，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我们对神的供应没有信心，这是一种小信。因为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全家老小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要把它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工作的很累，因为我们还是活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我们已经被救赎，但是很可怜的事情是，我们还是活在那个咒诅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所以我们在过来在反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工作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的工作已经被救赎，所以我们工作的动机就不再是那个养家，当然养家可能是一个目的，但是那不是主要的动机，不再是那个。那么工作的动机主要是什么？我们工作的动机就是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要在工作当中能够发现神的奥妙，在工作当中能够发现神的奇妙，能够发现神创造的美，所以在工作当中能够去敬拜神。所以工作就是一种敬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人和中国人看工作的态度为什么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的工作是为了光宗耀祖，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但美国人不这样，美国人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他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文化是基督教的文化，所以他是这个根源是在这里。因为他根源是在这里，因为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因为美国的我们知道建国者他都是清教徒，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我们知道工作的目的不再是养家，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为这些忧虑，你们不要为这些忧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天父知道你的需要，这些东西都已经给你们了。”我们的工作的目的不再是养家，我们已经被救赎，我们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还工作的很累，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是因为我们还是活在那个咒诅当中，还是活在基督的外面，我们没有活在那个约的里面。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当你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工作当中能够去敬拜神，能够发现神的荣耀。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讲到，就是我们如何遵守这个新约，那就是在基督里面。但是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呢？在这里讲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那这人就是爱我的。然后在前面一节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读经，我们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太太是比我更加圣洁的人，更加 holy 的人。在她，那我太太在她的观念当中，就是说你看电视、看电影、读小说，都是不圣洁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很多时候我累的时候，我就喜欢看电视啊，看电影或者是读一小说来放松。我太太就经常去批评我。但是后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反弹，我有点不高兴，我觉得我放松一下又怎么了，对不对？但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就是说他讲的是其实上是对的。因为当我们去，但我不是说，我不是号召大家都不要去看电视看电影，我不是号召大家这样，我只是在讲，就是说当我们用电视，因为我们今天电视里面所宣传的那些东西，或者是电影里面所宣传的那些东西充满我们头脑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你没有用神的话语充满你，反而你是用这个世界的东西来充满你的头脑。所以他从这一点上他是对的。那么从第二点来讲，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要常常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里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凡事祷告，常常祷告。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有个平信徒啊，他是在修道院里面，但是在修道院里面他不是读神学，他在修道院里面是在厨房里面工作，在修道院里面打杂的。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对，劳伦斯。那么这个平信徒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令人羡慕的，他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那我在这里摘录了他的一些话，就是我就想给大家来分享他的话。从这些话语当中，我想让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说一个人是如何常常祷告的，如何一个在常常的以一个常常祷告的心来生活的。劳伦斯这样说，他说人们发明了很多的方式方法来到神的面前，人们设计了各种的纪律，设计了各种的规章啊，来提醒他们神的爱，但是最后结果却发现这是一个 big trouble， 这是反而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负担。他说其实事情很简单，那怎么做呢？就是说你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是为了爱神去做的。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是爱神去做的。所以你在做每一件事情，即使你在炒菜，即使你在洗锅洗碗，劳伦斯在洗锅洗碗洗菜，在他干杂事的时候，他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为神去做的。所以劳伦斯说，在他对他来说没有世俗的事情。所以当他在做这些世俗的事情的时候，当他在煮饭的时候，当他在洗碗的时候，他就好像给他在祷告的时候，给他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劳伦斯他说，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我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在神面前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平安在里面，很大的喜乐在里面。所以他的这些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叫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也就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去祷告。那随着我生命的一个成长，我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我越来越阿妹这一点，也赞同这一点。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在带查经的时候，或者在探访的时候，在给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会不住的祷告，我心里面会不住的去想，不住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真的让我知道我该如何对这个弟兄姐妹说话，让我知道我该如何能够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我该如何能够帮助他在灵命上能够成长。所以我当给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我经常会，我就一直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在做，其实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祷告的心，我们要祷告神，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我们要祷告神，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何能够去经历神的爱，如何能够为着神的荣耀去做，为了爱神去做，如何能够为着弟兄姐妹的益处去做。所以最后惩罚的目的是什么，在第四节里面看到，就是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所以惩罚的最后的目的就是说，是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当中，可以回到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当中。在这里我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被拣选的概念。就以色列人他是在约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在约当中，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被拣选的。所以神对在马拉基书2:1-9，神对祭司所说的这些话，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些话，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对他们说的。他们当中都是在约当中，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要给那个牲畜的肺一同除掉的，但是其中也有渔民留下来，也有被拣选的渔民留下来。那么当这些渔民看到渔民就是那个剩余的鱼啊，剩余的鱼。那么在渔民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概念，就是说就是那个被拣选的人，就是真正被神所拣选的人。 所以当这真正被神所拣选的人看到这些惩罚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再次回到神的约当中，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目的是让这些被拣选的人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一样，那么教会的概念和得救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概念。那么教会对应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得救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有被拣选的人。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也是对我们教会里面，对我们教会说的，对于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我们可能是会被约，那么神的惩罚可能会临到我们。但是在我们教会当中真正被拣选的人，当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是真正被拣选的人，当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再次回到神的约当中，你会看到神的奇妙，会看到神的伟大的作为。所以我们最后总结，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立约。那么以色列人的约是什么？就是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要听从神的话。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全了这个约，成全了摩西之约。因为耶稣基督以他完全的顺服成全了摩西之约，也成全了亚当之约，所以所有约中的祝福都是在耶稣基督那里。那么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祝福，在耶稣基督在约中的祝福，我们就必须要与耶稣基督联合，要与耶稣基督立约。所以很多不信的人会问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说的不公平，好像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是的，这是不公平。就好像今天看到白玉把他所挣的钱所有的都给了小燕，然后我在这里说不公平，为什么你给小燕不给我？你们明白吗？因为你和他没有约，因为你和他没有这个婚约，你不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祝福。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时常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么怎样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时常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要时常默想神的话语，时常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经常的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的祷告。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向劳瑞斯学习。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经常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经常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可以在这世上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可以得到在约中的平安。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活得不再活得太累。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感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啊，因着他成全了亚当之约，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约中的祝福，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生命和平安之约，我们今天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享受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轻省的。主啊，我们今天，可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还是很可怜，我们今天还是活得很累，活得很痛苦。天父，因为我们常常不在你里面，我们常常不在主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常常祷告，常常一个祷告的心。主啊，来做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来做我们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主啊，愿你的名，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彰显。主啊，愿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愿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一个平安喜乐在他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